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能够在今天这个时间和大家一同的敬拜侍奉我们的主。那么今天这个时间要和大家思想一个题目就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请大家仍然翻开路加福音第19章11节到27节从这段经文里面和大家思想一个题目就是生命的投资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我是想大家都应该在灵修的时候读过这段经文，或者说过去也应该有讲员也曾经分享过这段圣经的这个信息。当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的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是主耶稣再一次来教导这些跟随主的人或者是门徒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我们如果读福音书，我们常常看到主耶稣的所讲的信息，所讲的真理你如果注意福音书里面常常记载耶稣的信息当中呢，有很多是有关这个比喻。为什么要用比喻呢？我想比喻的好处呢，就是借助人或者借助事或者借助物能够来思想真理，比较婉转一点主耶稣的教导里面有一些信息是比较婉转一点，当大家去思想的时候呢，从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呢能够得到教导。但是在耶稣的比喻的当中，我们大家会注意吗？有很多的比喻呢，其中强调什么呢？就是强调做管家做仆人这方面的教导如果你们如果思想到耶稣的比喻，你会注意到很多是关系到管家，也关系到仆人，特别的教导是有关忠心方面主人所交托的怎么样忠心的来完成主人所托付的工作。当我们思想到在这个比喻的里面也同样是这样，也是关系到主人跟仆人主人把工作交给仆人仆人就应该怎么样呢？按照主人的吩咐呢来完成整个工作。如果你读到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其实有个背景，为什么耶稣要引用这个比喻呢？其实当我们在读到这个路加福音19章11节的时候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背景，就是耶稣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如果我们读福音书呢，我们大概知道这一次耶稣到耶路撒冷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工作要去完成就主要面对苦难，主要钉在十字架上。当你看到主耶稣要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些跟随主的门徒呢或者是其他的人呢都会觉得这一次耶稣到耶路撒冷，在他们的观点里面呢，就是这次耶稣到耶路撒冷呢要成为王他们有这种的一种想法。如果你从这个背景来看呢，当时跟随主的门徒或者一些人呢，他们的观点呢还是比较世界的，还是比较政治方面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读当时的犹太人都有一种想法，说希望他们能够什么呢，有一个自己的国家犹太人常常有一种复国的一种的思想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在犹太人的当中呢常常很盼望有自己的国家能够自由的敬拜，自由的生活。所以当他们在对主的那个跟随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们看在早期的这些跟随主的这些人呢，他们的想法就是耶稣要做什么呢？做犹太人的王如果你们读当主出来工作的时候，他们有这种想法，盼望耶稣做他们什么呢？做犹太人的王但是耶稣知道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其实他不是只是单是犹太人的王，而且要成为救主拯救的工作。所以当你看到这些人看到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呢，就会想到说这次耶稣到耶路撒冷成为一个王，也就是犹太人在读旧约的时候呢，从先知书里面他们能够盼望的说那个弥赛亚就是这位救主的来到拯救他们。所以当你看到他们在跟随主的时候，他们就有种想法说这是盼望神的国呢快要显出来。那么今天我们读到这个比喻呢，以我们现在比较完整来看整件事情的一个过程我们都会觉得在整个比喻的里面其实是和主的国度有关的 如果我们再详细的看这个比喻呢，我们会更加能够找到一个答案。这个比喻不但是和主的国度有关，也对我们今天来说呢，也特别的提醒教导主要再来。如果我们今天读到这个比喻呢，我们就比较能够清楚知道，在这个比喻的里面是有给我们一个观点，主的再来啊，那样的一个观点。当我们从耶稣的教导的里面呢，其实耶稣明白要再次的解释，再次的纠正，观点在哪里呢？观点主的再来，或者说主的国度要再来，但是呢要怎么样的态度，要怎么样的预备啊，这是主要是在整个比喻的里面啊，主所要啊强调的。刚才你们读到这个比喻，也是再次我强调说，是主人跟仆人之间的一个比喻啊。主人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啊，他就叫这些仆人来，叫了10个仆人来，这是一个比喻。每一个人呢，都给了他们一定的名字，而且在这个比喻的里面，你有注意吗？很详细告诉他们的责任。你们拿到这一锭银子呢，你们要去做生意。你们有注意在整个比喻里面很清楚告诉仆人说，你们拿了一锭的银子呢，你们要去做生意。那你做生意什么意思呢？有一句话也很重要，等我回来。你们去做生意，但是呢是等到什么？我回来。那么你看到这个比喻呢，也特别提到说，这个主人去并不是做生意，这个比喻特别强调说跟主的国度有关呢。这个主人他到远方去呢，要得国回来，也就是表示说他不但是一个主人呐，他这次去回来的时候呢，却是一个王。那么这个王回来的时候呢，就是说仆人要交账。这个王回来呢，就表示这个王呢是有权柄的。王的权柄是什么呢？王的权柄就是审判啊。这个就是在整个比喻的里面，你有注意到吗？就是也是有很清楚的告诉仆人，拿了这一锭银子要去做生意。如果你读到这个比喻，你会联想到这个比喻相当熟悉。为什么相当熟悉呢？如果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在25章也是讲到一个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如果你把这个比喻跟这个比喻对照来读的时候，你觉得教导是相同的，重点也是相同的。在马太福音那个比喻呢，也告诉说主人到要远方去了，叫了3个仆人来，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叫了1000，也告诉他们你们要去投资，也告诉他们说你要善用主人所给你的。但是那个比喻如果你好好的思想的时候呢，是主人按作才干。为什么有的拿5000，有的拿2000，有的拿1000呢？也就是说主人知道这些仆人的才干，能够拿5000的，能够拿2000的，能够拿1000的。那个比喻告诉我们说，主人知道仆人的才干，按照他们的才干呢、啊，给他们责任。但跟圣经告诉我们也是相同的道理。主人回来了，那个5000的又在赚了，那2000的也在赚了，只有那1000块的，你们知道问题来了，他把钱埋在哪里呢？埋在地上。埋在地上可能就觉得更加安全了、啊、没有人知道。但是主人回来的时候呢，他拿了一千，完全没为主人来赚什么，完全也没为主人来付出什么。后来那个比喻告诉我们，主人就责罚他。但是现在我们读到这个比喻，你有注意吗？也表示说主人给仆人的每人一锭银子呢，都是一样的，不只是才干的方面，而是主人给这10个仆人呢一锭银子，也就是表示说主人给这些仆人的都是相同的，相同的责任，而且特别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做生意，只等到我回来。当我们再一次进一步去思想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种思想，在这篇讲章里面，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我就以我个人的感受看到几方面，给我们一些提醒，给我们一些的教导。我们都知道，我们就说驾车哈，我们当中都有驾车。驾车常常会有一种注意是什么呢？就是盲点。你们都大家知道什么叫盲点了啊？就是说，当你在你驾驶一辆车的时候，你总是觉得你看到，你有注意，但是有时候也有些盲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没有注意到。所谓盲点呢，就是说有危险。所谓盲点呢，就是说有危机， 其实在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当中，生活也好，侍奉也好，都有盲点。很多事我们在这我们在看见了，很多事我们说我们知道了，很多事我们觉得我们明白了，但是有时候我们也还是有一些盲点是我们没有看到的，是我们什么呢，没有注意到的。那么这个比喻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有没有盲点你没有很详细的去注意的，去看见的。所以从这个比喻的里面呢，我们也或者从几个角度来看，今天我们看见什么，从这个比喻有什么样的一种提示。第一个观点，为什么我要用一个题目叫生命的投资呢？因为这个比喻的告诉我们要去做生意，做生意的一个责任呢，就是要懂得把主人所给他的去投资，去做生意，为主人什么呢，赚钱。那么所谓做生意，就一种观点说，就是一种办法怎么样来投资。但是今天我们在整个比喻的里面，我只要强调的这个投资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就是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时空。所以整个教导里面再给我们看看时间就怎么样，生命又怎么样，侍奉又怎么样啊？这个就是在这个比喻的里面和大家分享。我们今天在新加坡的生活啊，我们都有压力啊，每个人都有压力的，对不对？我们在生活里面，但你在这个压力的里面，政府也常常强调人口老化，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吗？尤其是中文部的工作，我们觉得时间，我们一敢感受说时间几十年就过去了，觉得我们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几十年就过去了。那么政府就常常强调人口老化了，不只是新加坡，在整个世界各个地方都有面对人口老化啊。政府就常常强调什么呢？要为以后什么打算了，要为以后什么预备了，要为以后什么怎么样的来计划了。啊，那我们在新加坡里面，我们总是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都要为以后预备，为将来什么呢打算。特别我们做父母的，你们都有孩子，对不对？所以当你做一个父母的时候，你也会明白，你也常常会想怎么样为孩子来打算，怎么样为孩子来计划，怎么样为他将来有一些安排。那我们讲到安排，讲到投资，就一个很现实的一种生活。有人就觉得要不要买保险，要不要买保险。其实我在想买保险也没有错啊。为什么买保险没有错？因为一种保险的观点是什么？不只是医药这个方面，就是说将来可能退休了，可能年纪大了啊，有保险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哦、我们可以有一个预备了，将来可能我们的生活呢有一些的安排。买保险也告诉我们一个观点，要预备，要为将来稍微做一个计划。有人说我们都在新加坡有公积金，那么公积金也是一个我们实在一种储蓄，对不对？很多人都把它用在买主屋啊，买物质。那么这个公积金也告诉我们，也有一种观点说，哦，我们也要怎么样的为住啊，为将来做一个安排啊，不论是医药的问题，也可以说哦，将来退休的时候多多少少都还有一些可以做一个预备。或者有人说储蓄，每个人都有一种储蓄，对不对？我们在生活里面工作的里面，我们最害怕什么呢？生活的里面手停口停那种的光景。如果你说你手停口就停的话，就很困难了，比如这样说就很压力了。而我们有储蓄，不能怎么样，储蓄也告诉我们一个观点，什么哦，将来可能我们有些储蓄，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什么紧急的事情呢，我们的生活或者说我们还有一些储蓄可以预备，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或者有人说我在投资产业，投资这个投资那个，我想很多时候神都给我们聪明智慧，能够把神给我们的能够怎么样善用，把神赐给我们的怎么样的应用在预备方面，在安排方面。但是我在想，我们活在地上都有不同的责任。哎，你会想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还是活在世界上，你想到人的观点都会为将来退休了 人口老化了，或者说 你们在观点上总还是说我们还在世界上，还是有一个观点说准备安排预备。刚才说我们在属灵方面，成为一个基督徒已经不完全看到地上，看到世界，看到各方面的需要。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呢，从这个比喻里面也可以给我们再一次思想，除了世界以外，成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在属灵的国度，在属灵的这一方面怎么样去看，也需要如主耶稣所说的，如这个比喻的教导，我们还是要预备，我们还是要有计划，我们还是有安排。第一个我要大家思想，今天神给我们什么呢？一样的时间。你看一天是24小时，一个小时是60分钟。当你讲到神给我们的时间，我觉得都好，都应该是公平的。你跟我的时间其实是什么呢？都是一样的，在每一天。但我有时候就觉得有人觉得时间不够用，好，有些人在工作忙碌当中，有人分享时间不够用，为什么呢？为什么时间会不够用呢？很多事情要做，很多事情要安排，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有时候生活有很紧张，我们有时候觉得工作压力蛮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时间不够用，我们觉得还有很多事还没有做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有人说时间不够用，或者有人就说哎呀，时间就过得很慢，时间就觉得好像很难去怎么样安排，很难去预备。但你真的觉得时间够用也好，有人就觉得时间太慢，或者有些人觉得时间哎呀觉得太长了。而不管我们今天的一个完景是怎么样，过得快也好，过得慢也好，有一个观点，我们都是神给我们每一天都有同样的时间，在每一天的时间的里面啊，今天我们怎么样去好好的使用，好好的把神给我们的时间怎么样的能够应用在主的国度里面，应用在神要我们应用的那一个工作上、侍奉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相信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典不是减的，是加的。常常我们今天主日来到这里敬拜，不只是责任，不只是说我们尊主为大，其实我们每个礼拜来到教会来敬拜，其实是存着一个感恩的态度。我们来敬拜是很主动的，应该是很主动的，我们来到教会，来到每个主日我们来敬拜。为什么会应该是主动的呢？因为我们要感恩神给我们的恩典，其实大家都会来感谢主，都是加不是减。在生活上、物质上，很多时候你会在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呢，你觉得是在主是我们的牧者啊，我们看到神很多方面给我们恩典，很多方面给我们恩赐，但是有一个挑战，今天你的时间，你和我每一天的时间都一样，但我们是否能够先思想一下，时间过得很快，对我来说几十年就过去了，但你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但你今天感到时间的观念是怎么样，神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种要求？常常我们在侍奉的当中、生活的当中，我们常常要求神为我们做什么啊？如果我们在祷告会里面，在祷告的方面，你们都会发现我们都常常要求主为我们做什么。但有时候反过来说，这个比喻也告诉我们一个责任，不是我们只求主为我们做什么，乃是有时候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要为主来做什么啊？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提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向主祷告是没有错的，因为我们应该来到主的面前来得着帮助。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想，不只是求这种的一种方面，而是我们要问，今天我们能够为主做什么。反过来要问，今天主给我们时间是要我们为主来做什么。这个比就是提醒我们一个观点，时间都是一样，但主对我们来说有什么要求？给我们同一个样的时间，那么应该怎么样？从这个比喻的里面，先第一个要了解的，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我在觉得很震惊， 当你发现你感觉时间过得很快的时候，你会觉得能够真正用的时间并不太多。有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每天在忙忙碌碌的生活里面，我们用很多时间在其他方面，但我们有时候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是会想，又有多少时间是主要我们应用在他要我们应用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从这个一个比喻的里面呢，先问一个问题，时间你如何的看，如何的从这个比喻里面有什么提醒。第二个我要和大家分享，主今天给我们的人生是一次的人生，你知道为什么生命这么宝贵吗？当你觉得亲人离开你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肢体离开我们的时候，安息主怀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想到一件事，这个肢体他离开我们了，回到主的家。当你看到不同的年龄按照主的旨意呢，在每个人在神在每个人的这个生命里面有他的时间，当你发现有一些不同的年龄呢，主的时候主给他们的时间，他们离开了以后呢，我们就会比较常常想，哎呀，这某某人呢离开了，我们就有一种感触啊，过去常常在一起啊，或者过去我们常常配搭侍奉，某某人离开，就会有一种提醒说，哎呀，生命好像觉得会一种的感受说生命的一个价值。我就在想，生命的宝贵在哪里呢？因为我们明白生命只能够活一次，生命不能够再重复，生命不能够再来一次。所以你和我感受到说生命为什么这么宝贵呢？因为你和我只能够活一次，在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这样。那么在不同的阶段的里面，我们有时候 体会一种感觉，只能够活一次，以前的时间过了，不能够再重复一次了，不能够再来一次了。那么所剩下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先从这个比喻里面说，这所剩下的时间啊，又怎么样来看这个比喻？比如说我在从这个比喻的里面，我觉得有才干的人也是活一次，没有才干的人也是活一次。但你会发现在整个比喻的里面，我们要思想什么呢？神给我们的是一个一次的生命，一次的这个人生。那么我们要怎样来看？常常谈到人的生命，特别有时候一种的思想说，人的一生用四个字，有一种的过程，生老病死，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后来我看一个作者，他写了加多一个字啊，我觉得生老病死已经是一个过程，不能有人加多一个字，生老病死苦。哎，你什么意思？加多一个字苦呢？啊，可能这个作者他就觉得人生的过程啊，好像就觉得不容易。那我们来讲人的生命，谁比较有条件来谈呢？啊，我引用摩西。你们都知道摩西活到120岁，他对人生有什么看法？难道人生就是生老病死吗？在摩西的祷告的里面，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人的一生的年日呢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呢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何去。摩西对生命的一个看法是什么呢？他说我们今天人的一个生命的标准是70岁，若是强壮一点啊，可以到80岁。在我们教会里面呢，特别是在粤语堂呢啊，或者我们在华语崇拜呢，都进入到 会面对会有的这个年龄呢也老化了啊。你会发现几十年从年轻直到这个时候，很多已经进入到65岁70岁了。在我们的会友的当中呢，有一个活到99岁啊，我去探访他的时候呢很感恩啊，99岁还是蛮健康。有一个活到还很健康到102岁， 想，哎呀，100岁也是很感恩啊，因为圣经的标准是70岁哦，强壮一点啊，可以到80岁。但是有时候我们做牧者呢，常常到医院探访。你说我在医院探访，每年都常常要到医院去呢，因为很多会友就是年纪大了生病了。我的过去的观点啊，以为生病都是年老的人。当我们到医院探访的时候，我发现躺在床上的不一定是年老的人，有很多很年轻的生病了，有很多很年轻的，他们都得到相当多很多不同的病，有的已经是相当，有些已经是可以说很年轻，他的病都很严重了。当我在去探访的时候，我就感触生病没有所谓年长，我们发现一个很实在的问题，生病没有所谓看年龄的，死亡也没有所谓看年龄的。但是摩西给我们看到人的一生怎么样去形容呢？摩西他特别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在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所经花的是什么呢？是劳苦愁烦，劳苦愁烦。还有呢，他说转眼成空，他又在说我们变什么呢？如飞何去。你们了解在摩西的祷告里面，他形容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快。什么叫如飞何去呢？就说一刹那很快了就过去了这个时间。但是摩西很感恩，他不是用消极来看人生，他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来看。他在他祷告里面不只是这样一段话，还有一段话很宝贵，相信大家也很熟悉。他怎么样祷告呢？他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速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摩西不是叫我们只是谈过程，摩西教导我们什么呢？怎么样速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什么呢？智慧的心。摩西告诉我们要有智慧，要懂得神给我们的生命，要懂得用智慧来应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世界。当我们看到摩西很积极的提醒我们一件事，要用智慧，在我们人的生命的一个过程中，怎么样有智慧应用神给我们的一次的生命，一次的人生。这是摩西的祷告给我们思想。读到生命，我就这一次思想到还有一段经文，就是在创世纪第五章。弟兄姐妹，你们读创世纪第五章读到什么吗？创世纪第五章是讲到什么？是讲到亚当的后裔，对不对？亚当的后裔都讲到很多人的名字。但是如果你好好的读的时候呢，一般的弟兄姐妹读到创世纪第五章呢，就是这样读过了，没有很好的来想，没有很好的来看这一章圣经有什么样的提醒。其实我在分享今天的信息当中呢，我再去读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呢，我发现亚当的后裔不只是名字，谁生谁，谁生谁，有人就问了，谁生谁，谁生谁，跟我有什么关系？太遥远了。但是谁生谁，谁生谁有关系吗？是啊，我们都承认我们是亚当的后裔啊，对不对？但是你说谁生谁，谁生谁，好像觉得跟我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告诉你，在那一段经文里面有教导的，谁生谁，谁生谁，活到几岁就死了。谁生谁，谁生谁，活到几岁就死了。如果你好好的读那个亚当的后裔的名字，你发现同样结束有一句话是相同的，就死了。亚当活到几岁？你们知道亚当活到930岁，但圣经后面一段话什么呢？就死了。谁活得最长命呢？马土撒拉啊，我们都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活得最长寿的是马土撒拉，活到几岁呢？969岁。但是活到969岁，后面一句话什么呢？就死了。难道人的生命就如这里所记载活得这么长，结论就死了吗？结论谁生谁就死了吗？当你好好读这样的 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感触到其实不是就死了，而是有更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一种的思想。传道书告诉我们，生有时，死有时，这是对生命的一个提醒，对神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一次的人生 能够有一些的教导。所以第二个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是指什么呢？指我们能够怎么样应用还剩下的，我们怎么样在我们一次的人生里面还有什么把握的啊？这是从第二个角度来看这个比喻。第三个我要和大家思想的，这个生命是一个暂时的一个生命，是暂时的什么呢？一个人生。当你读到新约圣经雅各书的时候，雅各书他曾经形容到人的生命，他形容到人的时间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云彩，好像一片的云雾，一刹那呢就不见了。所以雅各他讲到时间，讲到生命的时候呢，他形容好像一片的什么呢？一片的雾，一刹那就过去了。但是我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只告诉我们在整个短暂的人生的一个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尽量怎么样的在这个比喻的里面提醒我们要尽的一个是一个怎么样的责任。大家有读到这个传道书吗？你们都有读过传道书。传道书说什么？有一次我在小组分享的时候，我就问那些弟兄姐妹说啊，传道书你怎么样行？你有读过吗？有的有读过，有的没有读过，有的读了也忘记了。但是我就问，传道书有一句话大家都应该懂啊，所以告诉我你有读过传道书，你看到哪一句话是很清楚的啊？很快就有人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说你读过传道书了，所以你会讲这句话，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书为什么告诉我们虚空的凡事都是虚空呢？告诉我们到底为什么有这个结论呢？好像很消极，难道只有空吗？什么都是空的吗？不是的。传道书其实你在读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传道书为什么讲空呢？人生为什么会空呢？为什么是虚空的呢？他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日光之下，当你用一个角度来看，在日光之下看人生的时候，看人的生命的时候呢，结果是什么呢？一刹那就过去了。为什么用虚空来做一个结论呢？就表示说这些你所拥有的也会过去了。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是什么意思？在日光之下，如果你只看到日光之下，圣经告诉我们结果是这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看日光之下，要看日光之上。在日光之上呢，有一位上帝。在日光之上呢，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呢？是永生，是救恩。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以一个方面来看世界，就如传道书所给我们的一个结论。但我们不是从传道书来看世界，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位上帝，我们看到有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永生。更重要借助这个比喻呢，又再次提醒我们怎么样看仆人领受这一锭银子应该要做什么。我们从这比喻再次来总结，做生意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按照这词来体会，做生意就表示说你要去经营，你要去经营，你要去支配，你要去应用主人所交托给你的。做生意是一个动力，你不做生意就不能够赚钱。所以做生意就告诉我们是不是被动的了。做生意的第一种观点是做什么呢？一个是一个比较主动的来看，主动的有一个动力，你要为主人做生意。当你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从刚才所讲到的一个提醒，一样的时间，一次的人生，短暂的人生来看这个比喻的时候，你会比较能够体会。我再继续再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原来有一些是我们应该去思想的。那么去做生意，这是一个动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主人说他要回来。如果说主人要回来的时候，就表示什么呢？是有时间的一个限制。他去有去的时间，他回来有回来的时间。但主人却没有告诉仆人一个准确的时间。主人只告诉仆人说，你们要怎么应用去做生意。但是我告诉你，我有去的一天，也有一天要再回来。 如果说主人要再回来的时候，就表示说每一个仆人应该怎么样，就是说有交账，有交账的一个时间，怎么样来预备，怎么样来安排。弟兄姐妹，当你常常在思想很多恩典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两件事？主的再回来，主的再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看法？还有一件问题，不是主的再来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说啊，主再来了，主再来了，时间很近了。当然我们知道从很多事情来看，圣经的预言已经是在提醒我们主再来的日子是很近了。但我们今天不是在只谈主的再来，我们有时候在谈，在思想预备好了没有。主再来的时候，就如这个比喻一样的道理，我们都要交账。当你讲到要交账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会战兢吗？你会感觉到心灵中有平安吗？你会感觉到你的侍奉、你的生活会挣扎吗？会感受到主的再来对于你的灵命，对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这个敬拜、这个侍奉、这个生活又有怎么样的一种挑战？当我们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主人很清楚告诉他们，是等我回来。很感谢神，这个比喻也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动力。怎么样从这个仆人的几方面的反应，给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稍微思想。第一个，拿一锭银子的赚的死定，主人回来了。你有注意这个比喻吗？这次回来我刚才有讲过不是主人了，这次回来是什么身份？是一个王的身份，他回来了。当他是一个王的身份的时候呢，这哪一定赚十锭的呢？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较结论来看，他得到赏赐。你注意主人怎么样称赞他吗？主人说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一定赚十锭，要管几座城啊？管十座城啊！我在想哦，这个比例蛮高的，一锭赚十锭。十锭的整个赏赐是什么呢？管十座城啊！一锭银子管一座城。我问一个问题：一锭银子的价值跟一座城的价值，那个比例怎么样比？你会觉得蛮高啊！一锭银子管一座城，哇！你会觉得这个赏赐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不同。那么那个赚五锭的，也同样有赏赐，虽然不是十锭，也赚五锭，主人也给他管什么呢？五座城。你还蛮感恩哦，哇！一定赚五定，五定管五座城啊，那是想象中啊，没有知道的。主人还没有很清楚告诉他们的，但是他们得到了主人所给予他们赏赐。我问一个问题，你读到这个比喻，如果你在教主日学，你怎么样对孩子说？啊，你们当初有教主日学，孩子的观点是什么？一定银子赚十定十座城啊，一定银子赚五定五座城啊。如果按照你和我从这个比喻里面来比较生活化，比较用我们现在的这个方面去想，那十锭可以管十座城的人会怎么样想？如果我早知道哦，拼命了，一锭赚十锭啊，我不要赚十锭啊，我早知道哦，我赚二十锭啊。为什么呢？因为不是十座城啊，可以管二十座城啊。那个拿五锭的只管五座城，他也会想啊，如果早知道啊，我要赚十锭赚十五锭，表示什么呢？得到更多更多更多。这是我们常常人的软弱，我们常常都是用过后的那种的表达说啊，知道了就更加应该怎么样，知道了就应该怎么样。但是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不是知道不知道的问题，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这是肯定的一个回报。当主人交代他们的时候，我想仆人应该有一种心里面的明白，主人叫他们去做生意，相信主人回来一定会有赏赐的，所以他们所做的是一个尽一个责任来做。我又在谈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生意？就表示什么？表示是要付出的。你认为这些仆人赚的十锭要赚的五锭是很轻松的吗？我觉得如果按照我的体会来体会，不是轻松的。我相信他们付出很多时间，付出很多的精神，付出很多的体力，甚至我想也可能付出很多的眼泪。 所以整个得到赏赐呢是要付出的，这些为主人赚取的呢，我在自己去形容他们那种的情况呢，是他们有付出的，甚至很多的眼泪，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神，他们为了主人来劳碌，他们为了主人来付出。这宝贵在哪里呢？宝贵不只是赚十锭，宝贵不只是赚五锭，宝贵是说那个过程，我要你们思想那个等候的过程，那个时间是很宝贵的。为什么呢？因为所剩下的这些时间呢，他们就按照主人所吩咐的去做。我们常常很看重结果，我们在祷告也好，常常很注重祷告过后结果怎样，我们很少注意祷告的过程。祷告并不只是结果，祷告是那个过程，你如何在祷告的里面亲近神，你如何在祷告的里面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们经历的太少，所以我们的信心常常有时候觉得很多考验的时候，我们 很容易灰心，我们很容易摇动，所以我们在过程当中太少了，我们只看重结果，但是我们在过程当中呢，我们还学不到一个功课是什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与神的关系建立起来，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信靠是在过程当中。我相信这个仆人我学到一个功课是什么呢？不是赏赐的方面，是这个过程，在为主人来投资的时候，那个过程经历了很多很多神给他们写的功课。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回到一个重点，那个拿一锭银子的把它放在手心，刚才讲马太福音的比喻是埋在地上，埋在地上也好，放在手心也好，我就问，有时候在查经的时候我就查到这里，我就问一些弟兄姐妹，为什么要放在手心呢？你天天可以看到吗？安全吗？在手上、哦、不会怕不见吗？也不一定。当他把钱放在手巾上的时候，就证明他的责任在哪里。他已经看到一锭银子，却没有感动，他只会拿着，只会收起来，没有行动，没有那种动力，没有那种明白主人交给他的那一锭银子应该怎么样。我又再问一个问题，这个比喻你看到有没有什么的观点？你认为这个仆人是聪明的还是不聪明的？我们常常很容易下一个定论，当我问这哪一锭银子没有为主人去做生意而赚取的，他是聪明的，是比那两个有赚取的聪明还是不聪明？如果我们现在来看啊，你们一定告诉我这个人是很不聪明的，因为他没有得到赏赐，还要被责罚。我告诉你，以我们现在的人来看啊，这个人是很聪明的。这个人的聪明啊，用我们人的观点来看，这个人的聪明啊，他比那两个更聪明啊。为什么？因为那两个是为主人赚取，还不知道赏赐，主人没有告诉他们赏赐，但是后来真的有赏赐。我想这个仆人当他看到一锭银子赚十锭管十座城，一锭银子赚五锭管五座城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仆人的观点他一定很后悔了，他一定会觉得哎呀很可惜，时间过了没有去把握，没有去争取。但是问题来了，如果说我们不要讲结论，我们讲说当他拿一锭银子的时候他没有为主人去做生意，那么为谁做生意呢？他把一锭银子放在手巾，就等于说就是在那里了。那么他本身的时间用在哪里呢？可能或者我再从一个角度来看，他把所有的时间用在自己身上。这个人也是聪明的人，他可能做生意，他不是为主人做生意，他为自己做生意，他把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神，很多的体力都用在自己身上。在主人回来之前可能他很富有了，主人回来之前他可能比他有拥有的就比那其他的仆人来的更多了，可能他很庆幸，哎呀你看我得着的比你们更多，因为我是把所有的时间用在我身上，我为自己预备，没有为主人预备，我为自己赚取，没有为主人赚取，所以我是聪明的。弟兄姐妹，这个人是聪明的，以我们来看，为什么呢？他想到自己，他为自己打算，为自己预备。 但是反过来说，那两个得到赏赐的呢，对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来讲是有提醒的，他们赚取是为主人赚取，将来所得到的赏赐是加倍。这个人他为自己赚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受到主人的责罚。你有注意一句话吗？主人把这一锭银子反过来还问他一个问题，你连一点都没有为我赚取吗？如果你明白的话，为什么这个钱你不会拿去银行呢？你把钱存到银行，我回来了，银行多多少少还有点利息嘛。你放钱在银行里面，我回来了还有一点的利息嘛，还不会说空手见主，多少有一点的利息还是为主人赚嘛，你连那一点的利息都没有。那么结果是什么？就把那一锭的银子给那十锭了。有人就问主人啊，那个十锭的已经有了，这个已经没有了，你把他那一锭给那十锭，就等于说这个人连一锭都没有了。主人说什么？主人给我们看了一个教导，那有的就更有，那有的就更有，那有的就更加，这个没有的就没有，没有的就更减。弟兄姐妹，今天的比喻就是给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在整个生活里面侍奉里面是加还是减。他问我们今天从这比喻里面告诉我们，你跟我都有一锭银子，那么这一锭银子你放在什么地方？这个锭银子你怎么样去使用？特别我们今天很强调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十月了，我们就在想圣诞节要来了，我们就想新的年又要来了。但我们今天从这个比喻的里面，我们不妨你和我都在思想所剩余的时间如何的应用。我已经50多岁了，我在侍奉主的时候在20多岁开始侍奉主，我发现几十年就这样过去，我有点震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到底做了多少，我到底从这个比喻里面学到什么功课。在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很忙碌的生活的当中，其实很忙碌的生活，我们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其实是有很重要的提醒。有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你们知道你们看球赛啊，球赛都有上半场跟下半场，对不对？比如你们喜欢看足球赛，足球赛上半场啊都不是那么紧张的，你有注意吗？踢来踢去踢来踢去，可能没有进球，希望在哪里？上半场没有进球就希望什么？来到下半场，来到下半场啊又再踢来踢去，大家都想进球，当时间越来越短了，他们已经感觉到裁判要吹笛子了，吹哨子了，那么整个比赛要结束了。所以在后来你看球赛也好，看什么比赛也好，最后那一个时间很紧张的，大家都要进球。为什么呢？因为到下半场没有时间了。当你不断的在最后的那段时间，你必定是很拼的，必定是很积极的。为什么呢？因为要进球。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间结束以后都没有一个成绩。有时候我问我自己，我还在上半场还是在下半场啊？我觉得感觉到有一种提醒哦，我们还在上半场吗？我们的生命时间还在上半场吗？你可能年轻人说我时间还在上半场，慢慢来不要紧，但是我们也发现，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不在上半场了，整个生命整个时间已经在下半场了。那么在下半场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想？你怎么样去能够从这个比喻的里面能够有提醒？求主帮助我，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今天的崇拜里面，借助主耶稣所教导的，从这个比喻的里面给我们学习到功课。主，你有天要再来，我们都是主你的仆人，我们都从你那里拿到一定的银子，盼望我们今天看到人生，看到我们的生命，看到我们的时间，盼望我们今天从这个比喻的里面有积极的提醒，让我们更愿意用主你所给予我们的生命，用主你所给予我们的时间，我们怎么样去善用，怎么样好的来在主你的国度的里面得到主你的称赞，让我们在整个侍奉的一个观点的里面能够有预备，能够有计划，能够有打算。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圣名。